困境并非绝境，
柳暗花明，人生放光明。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柳暗花明节目，我是主持人思琪。俗语话，男怕入错行，女怕嫁错郎，讲的是男人选择职业很重要，女人呢选择夫君很重要，因为选择夫君是选择自己一辈子的依托。当然啦，36行行行出状元，都没什么话入错行的问题的。随着时代的发展，社会的进步，文明的提高，女士都撑起半边天，那都不是好觉嫁错郎有太大的问题的、哦。今天我要跟大家分享的是一个很有 power 的盖世太保机构610办公室。在这个机构里面做事的人，不管是男定是女，都是身高良准。身就是薪水的身，量呢就是米字边作个量度个量，身高量准。在这个办公室做事的人
有 power， 好有权，不过个个都没有好下场。为
什么这么说呢？我们先看一看610办公室是什么来的先。中共的610办公室是在1999年的6月10号成立的。我们以前都有提到，是江泽民专门迫害法轮功而成立的机构。那它在1999年的6月10日成立了之后呢，第二年就改名为防范办，全称是中央防范和处理邪教问题领导小组办公室，简称就是中央防范办了。那这个机构呢是凌驾于公检法之上的，上至中央，下至乡镇，在各省市街道各级都设有610办公室。中央610领导小组的组长呢，多数呢都是由中央的政法委书记担任。610办公室的主任呢，就是公安部部长担任了，是由政法委书记任命。各省市的610办公室通常呢都是同级的政法委书记或者是副书记去担任的。那我们知道，政法委书记是掌管当地的公检司法的，那即是意味着各级的610呢是可以调到同级的公安、国安、司法、检察院和法院系统。那亦都因为政法委书记通常呢都是中央党委书记担任的，那即是说610办公室的职位的人呢，或者主任呢，他不单止是政法委书记，同样都是党委书记。咁通过呢啲咁嘅系统呢，610呢就可以将佢嘅触角伸向中国嘅每一个角落，全面指挥或者係实施对法轮功嘅迫害啦。比如抄家啦、绑架啦、酷刑啦、洗脑啦，将健康嘅人强迫送去精神病院啦、停发工资啦、将人迫害死亡啦，都是610的工作啦。中央610领导小组的组长呢，多数呢都是由中央的政法委书记担任。那610办公室的主任呢，就是公安部部长担任啦，是由政法委书记任命。具体的工作呢，就由公安负责的。中央的610办公室设一局、二局、三局。在2018年的3月呢，中央的610办公室呢就被习近平当局呢聘入了中央的政法委员会和公安部。 仍然是指挥和协调对法轮功的迫害。曾经获中国司法部十佳律师的高智胜律师，他说610办公室是高于政权力量的黑社会组织，可以操纵调控一切政权的资源，行使这个星球上人类有国家文明以来作为国家从来不能拥有的权力。可想而知610办公室的权力是多大。那么大权力的机构为什么是会是死亡的职业呢？那就要从罗干、曾庆红、周永康、江泽民这些迫害法轮功的元凶讲起了。
咁我哋先休息一阵，翻嚟再同大家分享。
To live your life, would you like it all to go smooth? But how can we gain with no trouble and strife? What will we gain and what will we lose? You get out the wrong side of the bed, and things don't get much better from there. Things go wrong all day long, and you think that life's just so unfair. But there ain't no such thing as something for nothing, so losing something ain't so bad. When we consider all the baggage we carry, a little suffering ain't too bad. Time in the future when we're rid of all those bad thoughts we had, and when we finally reach that peaceful state, we'll be thankful for the hard times we had. So how would you say you want to live your life? Would you like it all to go smooth? But how can we gain with no trouble and strife? What will we gain and what will we lose? No such thing as something for nothing, so losing something ain't so bad.
Ain't so bad.
When we consider all the baggage we carry, a little suffering ain't too bad.
Ain't so bad.
'Cause there ain't no such thing as something for nothing, so losing something ain't so bad.
Ain't so bad.
When we consider all the baggage we carry, a little suffering ain't too bad.
Ain't so bad.
A little suffering ain't too bad.
Ain't so bad.
A little suffering ain't too bad.
Ain't so bad.
景并非绝境，
柳暗花明，人生放光明。
欢迎翻返《柳暗花明》节目。上一节呢，我们提到610办公室呢是很有 power 的机构，类似是盖世太保机构。 咁中央最上层嘅610办公室咧，系由政法委书记或者系副书记做啦。610嘅主任咧就系由公安部副部长做嘅。咁落到地方啦，去到各个省市，甚至系县城入边咧，或者街道入边咧，就由当地嘅政法委书记或者系党委书记一人负责嘅、哦，所以佢嘅权力系好大，可以调动各省市县城嘅公检法，所以做起事嚟咧系无法无天啊！可以用一个咁嘅词去形容。咁边个系令呢个机构咁大权力呢？咁当然系话事人江泽民啦。咁佢点解要俾佢咁大嘅权力呢？咁咧系与迫害法轮功有关噶、哦。
喺1997年，时任中央政法委书记嘅罗干就利用手中嘅权力，命令公安系统咧秘密调查法轮功。企图咧就系揾机会取缔法轮功嘅。1998年嘅7月，公安部一局就发出咗个公证号为1998嘅第555号文件，系关于对法轮功开展调查嘅通知。呢份通知咧系首先系想将法轮功咧秘密咁定为乜嘢乜嘢教，但系。令他们惊奇的是，他们在全国各地一条法轮功的罪他都找不到，搜集不到。
在他们调查期间，
新疆、辽宁、黑龙江、河北、福建等地的公安部门呢就强行驱散练功的群众，非法抄家，私闯民宅，还没收法轮功学员的私有财产，呢啲违法乱纪嘅事，挑起咗公安部同法轮功群众嘅对立，当时引起群众强烈不满。时间嚟到1999年嘅4月11日，罗干嘅亲戚
何造麻
喺天津教育学院《青少年科技博览》杂志发表咗一篇文章，题为《我唔赞成青少年练气功》。喺呢篇文章入边，佢捏造事实，污蔑、诽谤、陷害、卑劣嘅伎俩嚟攻击法轮功，丑化法轮功修炼者嘅形象，污蔑法轮功嘅创始人。呢篇文章喺天津发表咗之后咧，天津嘅一啲法轮功学员咧就向有关单位澄清事实嘅真相，并且系希望通过杂志社嘅编辑部消除呢篇文章造成嘅影响。咁去到4月18号至24号，部分嘅法轮功学员咧就去天津教育学院同埋有关机构反映实情啦。天津市公安局咧就动用咗防暴警察殴打反映情况嘅法轮功学员，导致有啲法轮功学员咧系流血受伤，有45个人咧系被捕嘅。当法轮功学员要求放人，天津市政府就被告知话公安部呢已经介入呢件事，如果冇得北京嘅授权呢，被逮捕嘅法轮功学员就唔会得到释放㗎喎。咁呢并且係向法轮功学员建议，你哋去北京啦，喺北京先可以解决问题㗎。之后就发生咗震惊中外嘅425上访啦。
咁上访嘅结果又点呢？我哋休息一阵，再同大家分享。
困境并非绝境，
柳暗花明，人生放光明。
翻翻柳暗花明第二节，咁上访之后出现嘅情况又点呢？
呢次上访呢，系俾中共嘅当局咧描绘成为系围攻中南海嘅。其实呢次嘅上访咧系源于天津嘅事件，
四二五万人上访事发当日，朱镕基总理咧系做出咗妥善嘅处理。并且是对法轮功学员的高尚品德是给予了肯定的。那朱镕基总理开明的处理呢，都是受到海外媒体的一致好评啊，普遍都认为呢是中共政治走向成熟的一个标志。但是在事发之后，在政治局常委会议上，江泽民就以亡党亡国论强压为法轮功讲公道说话的朱镕基。在江泽民《奇人》一本书有这样的描述，政治局七个常委除了江泽民之外，其他人都明确表达不反对意见。朱镕基说，法轮功学员是以中老年人居多，妇女居多，他们最大的愿望无非就是想健身。一位法轮功学员说，现在工作单位有病又不可以报销医疗费，而法轮功可以强身健体，有什么不好？再说现在很多工人落岗，法轮功可以增进道德品质，群众不闹事，比先进模范还要模范，这么好的活动政府为什么不支持呢？所以我觉得说这些人有政治企图说不过去。另外，我们不可以再用运动的方式来解决思想问题，这样是不利于经济建设这个大前提，更加不利于国家对外开放的形象。法轮功里面如果真的有害群之马，我们要处理。至于普通练功的群众，那就等他们去练啦。江泽民一下子就起了起身，指住朱镕基的鼻大声地喊，糊涂糊涂糊涂，亡党亡国啊，我好痛心，我们的同志政治敏锐度如此之低，法轮功问题不抓紧解决会犯历史性的错误。在这次政治局常委会议上，江泽民将他对法轮功的记恨完全表达了出来，书里面还这样详尽地描写。江泽民挥动双手咁嗌，灭咗灭咗，坚决灭咗。
咁后来中共当局咧系将佢定性为政治事件嘅，目的系想迷惑大陆嘅民众，欺骗全世界。从头至尾，我哋都知道，其实佢系喺度揾借口污蔑法轮功，为镇压法轮功揾借口。1999年嘅7月20日。江泽民呢就发动了对法轮功学员的全面的迫害了，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国家机器媒体对法轮功进行大肆的造谣诬陷陷害。江泽民呢曾经扬言要3个月消灭法轮功，对法轮功实行了删光政策，名义上搞臭，经济上截断，肉体上消灭。不过江泽民的3个月打倒法轮功的计划破灭了。中共的内部呢不同程度都是消极地应对江泽民的迫害的。为此呢，江泽民集团呢倾尽所能啊，拿出了更毒的一招，挑起人民群众对法轮功的仇恨啊。在2001年的1月23日，天安门广场发生了5人的自焚事件。当时中共的官媒宣称这些自焚者是法轮功学员， 利用呢啲咁恐怖嘅自焚事件咧，改变民众对法轮功打压嘅同情，企图将法轮功以崇拜自杀同埋杀人嘅乜乜教连喺一齐，等民众系仇恨法轮功嘅，诋毁法轮功嘅，从而诋毁法轮功喺世界上嘅形象。这个就是惊人的世纪伪案，是江泽民心腹罗干自编自导的假案。天安门自焚事件一出炉就漏洞百出。伪案发生后，国际教育发展组织在2001年的8月发表声明，通过中共央视自焚录像的分析呢，发现呢完全是对法轮功的陷害，这个陷害呢是涉及惊人的谋杀和阴谋。影像分析表明呢，整个事件啊都是中共一手导演，那份声明呢已经是被联合国备了案的了。录影分析了很多穿帮的镜头，甚至连一个刚刚九岁的小朋友都说，天安门广场哪里来这么多灭火器啊，我成日都去广场玩，点解冇睇到嘅呢？喺2003年，新唐人电视台呢就以中共中央呢段视频做咗一个纪录片，叫《伪火》。呢部影片呢喺第51届哥伦布国际电影电视节上获得咗荣誉奖啊！
唔知道听众朋友有冇睇过呢个纪录片呢？如果冇睇过嘅，咁就揾机会去睇下啦。
喺1999年以嚟咧，江泽民、罗干、周永康呢啲血债帮成员咧，迫害法轮功咧，系犯下咗谋杀、暗杀、酷刑、虐待、活摘器官等令人发指嘅反人类嘅罪行。为咗避免被清算啊，佢哋咧就延续了这些镇压的政策。用人的标准是什么呢？有罪先有官，即是说你要迫害法轮功呢，手里面呢有血腥，这样才会有官当。
在这样的政策下呢，很多人呢为了升官，为了发财，那就疯狂地昧着良心迫害法轮功。那他们升了官，发了财，咁有冇命享呢？我哋休息一阵，再同大家盘点一下呢啲昧住良心升咗官、发咗财嘅官嘅命运点样样。
Where has the heart of man gone? close your eyes and go within. What do you feel? Is your heart full of love and light, or pain and misery? Close your eyes and go within. What do you see? Is your heart full of radiant light, or is it too dark to see? Is it too dark? Too dark to see?
非绝境，
柳暗花明，人生放光明。
欢迎翻翻柳暗花明。上一节咧，我哋就提到血债帮咧，为咗避免清算啊，继续沿用咗迫害法轮功嘅政策，昧住良心做嘢，先可以有官星、有财法。咁系将成个中国社会嘅道德咧，系拉入咗深渊嘅。咁呢啲发咗财、升咗官嘅官员，昧住良心迫害法轮功嘅官员，佢嘅命运又点呢？我哋先嚟睇下周永康呢、这个双手沾满鲜血嘅周永康，佢系点样升官，又系有咩下场呢？
喺1999年嘅12月到2002年嘅12月，周永康就任四川省委书记。咁佢咧极力推动，并且直接参与迫害法轮功学员嘅。喺佢在任期间咧，四川省咧系迫害法轮功最严重嘅省份之一。周永康咧，佢咧实行残酷嘅株连政策，父母收敛，子女下岗；子女收敛，父母下岗，停发退休工资，断绝经济来源。周永康仲喺多处嘅四川省委重要嘅场合咧，强调要对法轮功咧打压同埋诽谤，仲奖励积极参与迫害法轮功嘅公安部同埋个人。周永康嘅以上行为咧，就获得咗江泽民嘅赏识，后屘咧系俾江泽民同埋罗干咧力推上位，最终咧系接替咗罗干，成为了中共的政法委书记兼610办公室的主任。王立军、周永康、薄熙来都是江泽民迫害法轮功的马前卒，在2012年的9月24日，
王立军以
徇私枉法判徒滥用职权
受贿，
被判了15年，而家是在北京昌平区的陈城监狱服刑。2013年的10月25日呢，
薄熙来受贿
贪污滥用职权，被判了无期徒刑，都是入了陈城监狱的。刚才我们讲了呢，周永康是接替了罗干，成为了中共的政法委书记和610办公室的主任。那一年呢是2007年，到了2015年的6月呢，周永康呢就是受贿故意泄露国家机密，判了无期徒刑，还要剥夺政治权利终身，没收财产添。咁都係去咗北京嘅昌平陈城监狱入面呢会佢嘅老友㗎喎。不过就唔一定彼此可以见面倾偈㗎啦。我哋再睇下跟住落嚟610办公室主任嘅命运，李东升。李东升呢喺09年嘅10月至2013年嘅12日呢係担任中央嘅610办公室嘅主任㗎喎。不过佢喺2016年嘅1月呢 ,12 日呢就被判了15年的徒刑的。为什么会这样呢？因为在1999年的6月，李东升呢是以央视副台长的身份呢担任了中央的610办公室的副主任，后来又升迁为中宣部的副部长。在2009年的10月呢，没有任何公安背景的李东升呢就从宣传系统调了去公安部。那在2009年呢接替了刘京担任了中央的610办公室主任。在1999年的7月20日江泽民集团呢全面迫害法轮功呢，李东升呢就是镇压法轮功的主要的实施者之一了。李东升指使央视和新华社
联手谋划
嫁祸法轮功的天安门自焚的伪案，后来又陆续做了嫁祸法轮功的杀人案。通过一些系列性的恶性的血案呢，是妖魔化法轮功，煽动整个社会全民是敌视法轮功的。在610机构的操控下，中国有2000多份报纸、9000多种杂志和1960家广播电视台，铺天盖地咁咧系跟进，系宣传呢啲污蔑呢啲谎言。净系喺头半年啊，中共媒体喺海内外对法轮功嘅污蔑嘅报道同埋诽谤嘅文章咧，就达30多万篇以上。据不完全的统计，从1999年的7月21日到05年为止的6年半里面，李东升主导的焦点访谈总共是播出了102集诋毁法轮功的节目。其中呢，在1999年的7月21日开始到年底呢5个多月呢就有39集。那李东升呢这么勤力地去配合江泽民污蔑法轮功，欺骗中国的民众和世界的民众，那他是什么结果呢？好了，我们看另外一位610的主任张悦了。张悦是河北省委常委和政法委书记，也是河北省的610办公室的主任。他在2016年的4月16日，他在2018年的7月呢就被判15年。
他是被指控受贿
1560多亿。官方在张悦的落马的通告中呢，是专门点出了他是公安部26局长。这个第26局其实就是610办公室。跟住落嚟，我哋另一位610嘅办公室主任，呢位系新鲜滚热辣嘅孙力军啊。喺2020年嘅4月19日，事实上 如日中天，手握實權的中共公安部副部長孫力軍落馬，5月8日呢就被正式免了公安部副部長的職務。官方通報孫力軍呢和周永康、孟雄偉同級的大老虎，公開他的身份呢主要是有5個。第一是公安部副部長、公安部一級國保局局長、公安部26局和中共中央610辦公室副主任、公安部港澳台辦主任。在這5個職務裏面呢，其中的國保局、公安部26局、610辦公室這3個系統都是鎮壓法輪功的最主要的指揮系統。國保局呢就是類似納粹德國的蓋世太保，即是政治警察。據說呢，孫力軍是參與了709維權律師的大抓捕、香港黑警暴力的鎮壓、武漢維穩和迫害法輪功等罪惡行動。根據明慧網的報導，孫力軍在2013年接管了公安部一局，並且是擔任了中央610辦公室副主任之後呢，迫害法輪功學員的案件呢是急劇增加。剛才提到的幾位呢610的辦公室主任呢都是積極指導了迫害法輪功的，指揮了迫害法輪功。他們的下場都是以貪腐為名呢是落馬捉了去坐監的。時事評論員恆河先生說得好，他說從4任中央610主任可以看到呢，這個是一個被詛咒的位置，在這個位置上的人沒有人可以善終的。中國人經常都說看不到惡有惡報，做好人吃虧，現在可以看到做最大壞事的人權惡棍呢又是以最大的貪污犯一個一個被收拾的。
所以這個身高量準的昧著良心的位置，我想我們大家都是避之若急為好。這節的柳暗花明時間又到了，感謝你的收聽，我們下次再見。